那使你读明白有个很重要的动力，这个动力就是哈，明白的遵守的人就怎么样，
有福
啊，这很大的动力的。假如你现在因为不明白就不读啊，于是你就无法遵守嘛，那你就失去很多重要的福气啊，是不是？你想要有福气嘛？那你明天要继续来了，是吧？哦，还没完呢，今晚还没完，还有、哦。好，那么再来了哈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就牵涉到一个了。那怎么个解释这些图形象征的东西呢？这就是焦点了。好，这个焦点啊，掌握清楚了，启示录这卷书就能迎刃而解了。好，那么举出几个方法好不好？好，第一个，四个层面要了解，很容易的其实啊。第一个叫做语言的层面啊，就是经文啊。换句话说啊，这个讲义上都有的了啊，我不知道在哪一页了啊，你到时候找到了啊，第几页？啊，第五页，好好。什么叫做语言的层面呢？其实就是文字嘛，就是经文嘛，就好像譬如刚刚那个大老鼠诗歌哈，你所看到的整个的象征语言都是文字嘛，它没有画一个图案出来，所以你第一个接触到的最表层的就是文字吧。启示录不管你用什么语言文字是吧，英文啊、希腊文啊、中文啊、现代中文啊、印度文啊、马来文，随便都是文字，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是吧，你必须从这里进去了。第二个层面呢，我们叫做了这个意象啊，意象或者图画了，图画的层面了啊，就好像大老鼠歌，硕鼠硕鼠，无食我素，你是不是图案脑袋中有一幅图画，真的有一只大老鼠是吧，然后呢吃的肥肥的是吧，然后就在那边吃我们种的东西是吧，有没有这幅图啊？那你脑海中的那幅图画跟另外一位脑海中的那幅图画会不会相同呢？假如现在来一张纸给你画出来，你会不会跟他画的一样呢？那就不一定了，机会很少了，会一样是吧？因为你要把图案用文字写下来，先用文字还原成图案，这个很难哦，是不是啊？不过你脑海中有没有一幅图画呢？有嘛，这个真的存在嘛？啊，那等一下我们会举个实例的啊，先介绍这四个东西的啊。第三个层面叫参照的层面，就是这幅图画不是最终极的目的吧？大老鼠不是让你画一幅大老鼠，然后这首诗就写完了，不是吧？最终极的目的有更深一个层面吧？那有可能你要去揭晓，哇，那这个大老鼠是谁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叫参照层面，就是这个象征符号在历史中啊，到底是指什么人，或者什么东西，或者什么样的环境啊、状态，就是人事物了、啊，不外这三样，是吧？那在启示录呢，有些地方这个层面呢很容易找到，甚至经文也会告诉你，但是有一些呢，这个层面就非常难找到，甚至不太容易找到了。那么我们等一下举个例子，就让大家去体会一下啊。不过呢，这个不是最终极的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今天我们阅读启示录哈，不是做历史考据的，就好像回到刚刚那个大老鼠歌，好吧？请问《诗经》把那首歌留下来，直到今天我们在读啊，重点是告诉你历史中曾经有个贪官叫张三李四王五赵高子陈麻子，是不是这个？不是嘛？他是描述一个人类的这个病态的社会结构问题嘛，是吧？那个问题叫做贪官污吏嘛。而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春秋时代有嘛，任何一个人类历史的时代都有嘛，古今中外也有嘛，是不是？ 所以这首诗的最终极的意义哈、啊，不在于找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讲的是谁，对不对？就今天我们读的人而言，那个人是谁其实意义并不是最重要啊，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那个贪官的那种描述，那种可恶，那种人民百姓的失望啊、大家都想离开啊、那种的心情嘛。所以这个是第四个层面了，叫做象征的层面啊。那就是从对启示录而言呢，就是按照经文哈、哦、去探讨这个象征的意义还有特质是什么呢。好，那么大老鼠歌这个很单纯啊，好，这个人类共通的现象啊。不过启示录却不是这么单纯，它的象征是一环扣一环，又引用旧约，所以呢这个叠在一起啊，你要慢慢把它分开才能找出这个象征层面是什么意思啊。那么当然呢在这个解开的时候呢，就不是解释圣经的人自己的心意去解了，否则我们成为那个原住民了，是吧？不可左转变成左转了，是吧？那我们要怎么解呢？那就必须要根据当时的人嘛。但是当时的人是约翰写的，约翰的读者跟约翰都不在了，你怎么找他呢？只能找他的作品呢、啊？那就是根据经文喽、哦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是最可靠的、哦。于是就要努力于寻找经文给我们的资讯，去寻找到底他在讲什么了，讲对不对吗？好，到这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啊。那有谁有问题？
那个你说到圣经里面的圣经说很多都是圣经，那个预言。
哦，很好的问题啊，啊，这个问题啊，可能那边听不到。我刚刚讲旧约的先知书，90%以上是教导真理，所以我们对预言这个词汇应该有个新的了解。那么刚刚这个问题是，那启示录是不是同样的原则可以用在上面啊？那么我说是的，因为我们去探讨了，不是探讨先知书，而是探讨先知说预言这件事，来定义什么叫做预言。所以先知书只是我们一个 case study 啊，我们从这里找到，哦，原来预言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。有的不同版本的圣经把预言这个词汇翻成从上面来的话，那么这样呢你就没有那个预告之言的联想了，是吧？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翻成预言，这个已经翻了，已经深入民心了啊、哦、啊，所以你要现在重新把它全改呢，要花一番功夫嘛。那不过现在呢，假如不要去被字面约束，回到这个字的含义上，那么我们在阅读和解释的时候自我提醒，那么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了。继续读下去就知道了。啊，的确是如此啊。啊，不是不讲啊，但是千万不要把启示录看成一本好像算命的书啊，全讲将来啊。哇，这一看这里，哇，这石油战争呢？一看这里，哇，这第三次世界大战。一看这里，哇，这股票崩盘。这个不是读启示录的方法，启示录的作者不是要告诉我们这个，因为这卷书是叫我们干什么的？遵守的哦。你去跟初代教会那七个教会，告诉他2000年哦，不止2000年了哈、哦，啊，到现在已经3000多年了，将来哦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哦。然后告诉他将来哈、哦，欧洲有欧联十国哈、哦，请问对那个时候的教会有什么意义啊？ 是不是啊？那不无非是满足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阅读的好奇心而已。对原来的那七个教会，有的在苦难中，有的在假先知的威胁中，有的在不冷不热的状态中，有的失去起初爱心的情况之中，你跟他讲2000年之后有世界大战，3000年之后股票崩盘，对那些人有什么意义啊？毫无意义嘛。那启示录写的不是要给那些人预告将来嘛，是吧？当然有预告将来，耶稣要再来啊，新天新地要降临啊，这个是全部都是预告将来。不过假如我们把全卷启示录全部看成来对号入座，跟人类历史的某些事件连在一起呢，那么这本书的美好就完全失去了。我们就被这些很有创意的解释啊，花费我们所有的精力，而失去了把精力用在好好解释经文，而从当中得到遵守就有的福气了。对，好，没关系啊，继续下去啊，我们慢慢进入经文多一点，就能体会啊，是我们应该这样去读启示录，可以吗？好了，没问题了吧？没问题啊，那我问你问题啊，刺激一下，不然你会睡着了啊。既然是这样哦，那我的问题是，那为什么约翰不就这样好好写出来就好了嘛？那为什么还要用象征来转弯抹角？还要啊？虽然当时的人懂啊，但是为什么不直接讲嘛？是不是？那么你这个好放在你的脑海中，下面我们举一个实例，这个问题要用这个实例去思考，就更明显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举一个实例，请你打开启示录哈，第13章，我们跳到这里来，好不好？启示录第13章，那么这里呢是一段非常典型哈，用象征传递意义的一个很典型的经文啊，找到之后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开头的几节一段，好不好？第13章，一起读啊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10角7头，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，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。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，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祝福各族各民各方各国，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好，先读到第8节就好了啊。解释这里一个很明显的象征就是兽啊。那么第一个层面叫什么层面啊？啊，语言的层面，就是经文了，是吧？嗯，这个我们要入手是第一个，你不经过这里就没得谈了，是吧？啊，读经没有经怎么解经呢，是吧？啊，所以第一个层面就是语言的层面，就是文字，就是你刚刚看的经文，你刚刚读的经文。啊，第二个层面叫什么？象征，叫意象，叫图画了哈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你读完这个哈，你脑海中有没有一幅怪兽图啊？有，是吧？这兽是什么样的？哦，它这有描写的呢，形状像豹， 脚像熊，口像狮子的口，是不是？你能画出来吗？啊，不要画了，我们不是在上美术课啊。啊，不过呢，世界上很多人对这个很有兴趣，啊，画出来了啊。啊，这是其中一个。啊，这 not only one 啊。啊，我知道你在看什么，你在数我几个头了。啊，这个不重要了啊。啊，你 Google 一下，你可以找到更多啊，另外一幅图啊。哦，从水中上来是不是、啊？像豹的身体啊，狮子的口啊，哦，那么这个呢，这个抽象一点了、哦、七个头，十个脚了是吧？哦，这个哦，这很有名的木刻啊，啊，启示录插图啊，在你的右下角有一个啊，哦，那么这个呢，哈、哦，这淫妇坐在七头十脚兽上啊。哦，这个最抽象的这个啊、哦，哇，这个很卡通了是吧？哦，你 Google 一下，你还可以找到更多，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、哦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这个文字是可以还原成一个图画的，但是我们解释启示录不是停留在这里。我这样讲呢，给各位看只是让大家知道是有一幅图画在你脑海中。啊，就好像大老鼠这个比较简单了、哦，也有一幅图画是吧？啊，不过那个不是终极的目的，因为这幅图画本身不是为图画而图画的，就好像红灯不是为红灯而红灯的，红灯背后有意思的，绿灯背后有意思的，不可左转这个符号本身是有意义的，那你不能只看到符号而看到它背后的意义啊，是吧？所以要继续，那就是。第一个层面语言哦，第二个层面意象了或者图画了，第三个叫参照哦，参照就是在历史中哈、哦，到底这是指谁呀、啊？人呢、啊？或者什么事情啊？或者什么东西啊？环境啊？人啊？事啊？或者物？那么对这段经文而言呢，就有点困难了，就好像回到大老鼠哈、啊。啊，大老鼠，你说大老鼠是谁啊？现在你找不到了吧？几千年前写的，我哪里知道是吧？作者没留下名字是吧？好了，我刚刚问的问题现在问你了。那为什么哈、哦？约翰你就写出来不就完了吧？还要搞出这么多东西啊？为什么他不直接写出来呢？这个兽啊，后面看见了。是逼迫基督徒的，逼迫教会的，那你就把它写出来不就完了吗？哈，我就看到谁谁谁嘛，是吧？好，那就不要讲一大堆故事了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他不这样写呢？
天使给他这个意象。
因为天使没给他嘛，这个答案最厉害了，哦。这当然了、哦、他天使叫他看什么他就看什么嘛，是不是、啊哦、他就把天使看的写下来嘛，是吧、啊、当然了、哦啊、那我们就不能再追问、啊、天使你为什么不给他看这个，是吧、啊、那不能问天使这个问题了，是吧、啊、不过你假如仔细看一看约翰所写、哦、他在当时在拔摩海岛上、啊、拔摩海岛干什么？开退休会啊？还是在干什么？那是被流放的，那个拔摩海岛是这个政治犯哈、哦、啊宗教犯那坐牢的地方啊。啊，请问啊，他现在在牢里面写启示录，写完了之后叫人送到七个教会啊，哎，这个狱卒会不会看一下？啊，你想会不会啊？你有没有 text message 是吧？你有没有 WeChat 对不对啊？你都是写在纸上的呢。人家会不会检查一下？当然会啊！哎，干活好是什么怪兽啊？走了走了走了走了，送去了送去了，你们这些傻瓜都写什么东西？你讲都写啊？有人说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啊，这个可能是罗马某个皇帝哦。那你能不能把他名字写上下？啊，当然不能啊！启示文学的产生。是有历史时空的，阅读启示文学、写作启示文学的群体，在当时 都是边缘群体，都是不是主政者，你没有权柄的边缘群体，就是弱势群体。所以呢，你在那里是求生存的，坐牢的人嘛，你还有什么人权可言，是不是啊？哦，现在那个时候不是现在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沟通必须要用一种外人看得不太懂的，因为他是弱势群体，他是被打压群体，稍一不慎就怎么样啊，你就糟糕了，了解吗？大老鼠也不是这样吗？这些被搜刮的人是不是弱势群体啊？他怎么敢写啊？那个大老鼠是谁呢？对不对？几年前哦，我讲过这故事，真的让我体会到这种心情了啊！在美国，我们不会感觉这样啊！啊，几年前我好多年前了，不是几年前了，去中国培训了，那时候啊，我以前在新加坡教书，每年进去一两次，我有时候紧张的嘞，有时候比较轻松的哦，就是政治情况不同了。有一次去哈，哇，这个班长啊，培训班长收到一个手机的这个 text message 啊，他说啊，最近台风很大，火车不开，个人请回家休息啊。啊，哦，台风很大。我看了半天气象报告很好啊，哪有台风很大，你懂不懂什么意思啊？你也懂啊？他要讲的意思啊，我就问班长，他当然懂了，我也懂了，台风很大就是政治气氛很紧张，现在火车不开，这个培训班要结束了，不能够开了，有人来查了，公安要来抓了，个人回家休息了，就是说这次的训练取消了，懂不懂？懂了吧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写呢？写这样嘛，公安抓得很紧，我们训练班这次取消，啊，下次三月二号再开，啊，能不能这样写啊？懂了吧？弱势群体、边缘群体，他们求生存啊，他能写那个人是谁吗？不能啊。这懂了吧？这是像这个环境造成的呢。好，呵呵，那这个到底是谁呢？回到这里啊，那这里没有太明显的答案啊。啊，不过假如你读一读启示录哈，第十三章的最后一节啊，好，最后一节啊，那就是18节啊，他说啊，在这里有智慧，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它的数目是多少啊？666，那就是有名的什么666，是不是啊？哦，666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哈、哦。哇，很多人就因为兽有一个数目，于是去推测这个兽是谁了。那这种努力呢，就是在第三个层面去寻找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好、哦，那么666好、哦，到底是谁？在教会历史中第一个人提出来的叫做爱任流，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大主教了哈，在第二世纪很重要的，第二三世纪很重要的主教。他说啊，这个666是指罗马人，为什么呢？啊，罗马人啊，这希腊文就这样，是那个虫虫虫虫的字啊，你看不懂没关系的，不过大家都学工程的了哈，大概你认识几个字母吧？好，第一个是什么字母啊？Lambda 是吧？希腊文的每一个字母，除了是做字母之外，还有数值的。在当时的计数目啊，是用字母做的，因为阿拉伯数字还没有发明呢，所以 Lambda 这个字母呢，它的数值是30。第二个是 Alpha 是一，因为它第一个字母嘛，是吧？第三个字母是 Tau 300，啊，再来如此类推。Epsilon、Yota 等等哈，这个字啊，每个字母的数值加起来就是666。所以，既然这个兽的数目是666，所以爱任流就说，那就是罗马人呐、啊。为什么呢？罗马人哈、哦，专门欺负我们呐、 那但是你不能写啊，于是就用一个暗号咯。台风很大，火车不开，个人回家休息咯。这样明白了吧？不过呢，这种的这个叫猜字嘛，是吧？这种答案不是唯一的呢，所以也有其他的推测呢。啊，譬如邪恶领袖，啊，也是666呢。啊，你不要算了，你就相信我吧，啊。否认真道啊，这个也是666呢。啊，财富啊。啊，这个希腊文 啊也是666呢。哦，还有更厉害的教皇啊，啊是666的、啊、教皇的希腊文啊，你把那几个数值加起来也是666的。会说教皇是兽的，你说是什么人？教会历史你知道吗？哦，公开批评教皇啊，很多人啊，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叫谁啊？马丁路德嘛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那教皇呢手下很多有知识的人哦，所以他们呢一看，哦，路德这个字也是666。好，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把一个字的数值加起来是666，不是唯一的答案啊，有很多可能性。换句话说，你现在最后你也不知道是谁了。是不是啊？啊，不知道是谁了啊。不过最重要不是在于是谁了，因为读启示录对我们而言，不是在读历史考据呢，是要遵行嘛，是吧？所以就要进行到第四个层面了。好，复习一下，第一个语言嘛，就是经文了，是吧？再来你脑海中有一幅图画嘛，是吧？第三个就是历史中到底是谁嘛？最终呢是要找象征的层面，就是。按照经文哈，这个兽到底有什么含义，有什么特质？抓到这个呢，那么对我们今天的读者而言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嘛，是吧？好，那么我们来按照经文做一点努力，好不好？其实各位讲义上都有的了哈。这个兽啊，根据经文记录啊，它有很多四项目啊，是跟基督很像的。基督头上有很多关联啊，兽呢也有四个关联呢。好，经文出处请看各位讲义，不知道第几页上有个表啊，也是第五页啊。我们讲了这么久还在第五页啊，哇哦，哇，这一页很大的这一页啊。然后呢，基督有超万名之上的名，对不对？兽有没有名呢？有，它有一个蟹主的名。啊，基督有权柄。统理万国，兽有没有权柄呢？有，它有一个大权柄啊。基督从死里复活啊，这个里面有什么啊？也有相似的啊。这个头，其中一个头啊，有死伤，就是致命伤，被医好了。好，不是死里复活，不过很像死里复活，是吧？再来呢，基督受人敬拜，兽有没有人受人敬拜？有啊。而且用的词句哈，什么词句呢？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啊，是和基督的一样的四个形容啊。得到拥戴，得到拥戴，是吧？基督啊，有名号印在信徒的额头上。兽的跟从者有没有印呢？有呢，有印记在跟随者手上或者额头上呢。哦，你假如这个不是我创作的哈、哦，这是圣经写的，是吧？我没有任何创作在这里啊。那么这个什么叫做回到这个符号象征的意义呢？啊，请你再次记得这个原住民怎么解释不可左转这个例子啊？你要正确解释这个符号，你必须回到。符号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的群体去认知，是吧？换句话说，像我们读启示录就要回到约翰和约翰的读者群，他们怎么认知，但是他们已经没办法跟我们面对面讲话了，现在我们能推理寻找他们是什么意思呢？只能回到经文了，不然没有别的根据了，是吧？那么所以我们就回到经文去推 去想去整理这个符号有什么含义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我们做到了一个重要的观察，换句话说我们就得出这个结论了，基督是真正的主吧，六六六在敌基督嘛，是一个模仿者，他很多都像嘛，不过不是真的嘛，所以是冒牌货嘛，是吧？那为什么敌基督要模仿基督啊？他另创门号不是很好吗？啊，新的品牌嘛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要模仿基督？骗人嘛，这个就是欺骗嘛，这个就是启示录在末世提醒教会小心哦，末世敌基督。约翰一书说敌基督已经出来了，你不要再等了，他早就出来了，而且一再的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欺骗教会。假如我没有时间了，这次啊，第二第三章啊，有两个教会就是面对假先知假教师的挑战。这两个教会啊，已经出现了巴兰的教训，也许别的教训，就是假的教训已经出现了，在当时的初代教会不断有异端出现了。现在有没有异端？也有啊，一样的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一个异端叫什么闪电的，你记得吗？啊，现在不断的改名字了，他啊，啊，但是呢，这种的模仿哈，是只有一个目的的，就是欺骗，让人跟了他以为跟了基督呢，于是误入歧途，最后没有回头路可走了。这样你了解了吗？好了，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哈。启示录讲这个兽啊，当然有很深刻的旧约的背景哈、啊，这个就是但以理书讲到兽哈、啊，而且两约之间的这个启示文学的作品不在圣经里面，但是犹太人的常用的一个符号就是兽，就是一个敌对的势力吧。那么这个敌对势力我们都知道它的存在，但是它有什么特质呢？启示录就在这里描写出来了，这样了解了吧？如果他讲的是这样的话哦，那我们就应该在末世中要警醒了，是不是？警醒什么呢？警醒是不是有某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是敌基督借着这些哈、啊、迷惑我们呢？是吧？那假如我们能分辨清楚的话呢，那就跟随基督了嘛，那么就遵守了嘛，那遵守就怎么样呢？就有福了嘛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假如这样的话，哎，启示录并不难懂呢，是不是？不是很难懂吧？哦，你只要知道这个象征背后有什么含义，这个含义是什么呢？当然要去根据经文了，不是我们去猜测了哈、哦，不然我们就做了原住民了，是吧？我们不是去猜测，而是根据经文呢、啊。那么这个经文怎么根据法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努力了。那我们明天会继续努力了哈、哦。不过，假如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个兽的特质啊，敌基督啊，模仿基督这个特质的话，是不是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彼此提醒啊？举几个例子好不好？很多错误的价值观哦，有些时候啊，或者很多时候啊，甚至常常啊，甚至经常啊，不是经常啊，甚至所有的都有一些对的地方在当中的。举个例子好不好？暴力，暴力呢，暴力主义啊，它可以引圣经来支持它的。他说神是个战士，的确啊，旧约里面讲耶和华是战士，打败法老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既然神是战士，我也应该学神做战士啊。但是呢，却忘记了神是和平之君，所以单方面强调一个真理啊，就会走入极端呢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性放纵。有什么错啊？信是神设立的， 是啊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嘛，是吧？那没有性怎么会有后代呢，是不是？哦，那我享受神所设立的什么说？那他又忘记了神是圣洁的神。那么单方面强调一个真理，就会造成一个全面的错误啊。物质主义的哈，哦，有什么错？神创造万物啊，该让我们享受的呢。神看第一天创造完好，第二天好，第三天好，连续讲了六个好，是吧？创造人更好，对吧？美好啊，让我享受这个有什么错？啊，可以忘记人的罪性，啊，享乐主义。哎，神不是要我们喜乐吗？那有什么错哈？但是却忘了神要人节制，好，如此类推了，这是举一些例子了哈。那么这些例子其实是告诉我们哈，敌基督会运用一些哈，好像对，其实错的观念，让我们走入歧途，这样可以吧？好，填空题，我已经考过大家了。假如你有唱过这个。有没有搞过你啊？没有啊，时间就是，哇，这么厉害，答案对不对哈？我小学生啊，写作文都不知道写了几次了，啊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时间就金钱，其实很容易，因为写了太多次了嘛，都会背，破题法，一瞬光阴。圣经难买，是吧？那么时间就是金钱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啊，不过圣经有没有这样讲啊？假如时间就是金钱哦，今天晚上你们从7:30坐到现在，现在9:15了，你赚了多少钱？没有啊。假如你觉得时间就是金钱哦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隐奥微妙的圈套，你知道吗？时间就是金钱，表面上是说时间好像金钱一样宝贵，但是时间的宝贵哦，远远超过金钱。久了之后，我们就会觉得时间就是金钱，等于金钱，于是。我用的时间没有换回金钱啊，我的时间就白花了。那么这个是一种这种障眼法，让我们在意义中迷失的哈，哦。那这句话对不对呢？就好像假钞，你要分辨它对不对呢？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认识真钞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美金100块很多假的，你能不能分啊？你可能在你手上用过，你也不知道是吧？啊，你不是 FBI 伪钞小组的干员嘛，是吧？啊，我也不是啊，所以可能我也用过，也不一定啊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好朋友呢，我好朋友的好朋友呢哈，他在中央硬币厂工作的，印钞票的工厂啊，那个当然不会有假钞了，他印钞票的工厂都没有假钞，不过呢。印钞票的工厂哈，会印出一些缺陷品，就是不够正啊，或者那个差一点点那种啊，他的工作就去挑那种瑕疵品，然后干嘛？销毁啊，不拿回家折船啊，然后再自己切来用，不可以的，销毁啊，烧掉的了要啊，打碎的哈，他上班啊。是一个新手啊，他说我上班前6个月，公司叫我只做一件事，每天看真钞，当然里面都真的，就是那种正常的钞票，正确印好的钞票，他每天去看，看6个月，之后一看就知道什么是瑕疵品了。那么其实辨认假钞同样的道理。你假如不认识真钞，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是假钞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你怎么分辨得出来是假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哦，所以呢，时间是不是金钱呢？ 啊，你要看看圣经怎么讲咯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圣经起码有三个地方讲到时间的，哥罗西书四章五节看得到吗？要不要读一读啊？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外人的意思是指还没信主的人啊，花时间跟他们交往啊，为的是帮助他认识上帝嘛，是吧？时间哈、哦。第二，以弗所书啦，也读一读好不好？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现今的时代邪恶，所以要认识神的旨意，但是认识神的旨意需要花时间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你认识你先生的心意要不要花时间啊？讲给我听就好了，有时候不是讲的，有一个眼神这样子你就知道了嘛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好，哎，今天的菜好不好吃？嗯，啊，这样就知道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怎么会知道他的意思呢？因为你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嘛。你认识神的心意是同样的道理嘛。你假如跟他很疏远，他已经告诉你他的心意，我们也不能明白，甚至误会了，是吧？所以这段经文说，明白主的旨意是要爱惜光阴去做的啊。最后一段啊，希伯来书了哈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啊。趁着还有今日，就是说趁着我们叫今天还叫今天的日的时候，今天是3月16号，你叫3月16号是今天吗？今天我们去上启示录讲座，3月16号的。但是有的人已经不能叫3月16号的今天了，谁啊？16号以前死掉的人，现在明白吧？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趁着还有今日，就是趁着你叫今天还叫今天的时候，意思就是你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啊，你还活着的时候啊，天天彼此相劝了、啊，这是基督徒团契生活了啊、哦，彼此的相劝了啊、哦，免得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刚硬了、啊，就是花时间建立团契生活了。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五来哈、哦，有个很重要目的嘛，彼此相劝啊、哦。大家可以在主里彼此激励嘛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时间了哈、哦。所以时间就是金钱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对了，不过也好像很对呢。所以这就是末世基督徒要很谨慎的原因了。以上举一些例子而已了啊、哦，可能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啊、哦，就是敌基督在模仿基督。你同意吗？真的啊、哦，所以当我们学会这个啊、哦，那么这个启示录的教导呢，学会这个之后，请问你是不是可以遵守啊？遵守什么呢？分辨真假嘛，是不是？那要分辨假的要怎么样？先认识真的嘛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对还是错，是敌基督还是真的基督。读圣经啊，圣经成为分辨真假的依据啊。那么你这样明白了，就去遵守哦，遵守就怎么样，就有福了，没有被骗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写作的目的嘛。啊，回过头来，你现在回头了啊，我知道你已经脑袋塞了很多东西了哈、啊，我希望整理一下哈、啊，请问。这样解释启示录是不是符合启示录写作的宗旨啊？当你遵守就会怎么样啊？有福了。请问对约翰那个时代的人啊、哦，那7个教会真的已经有2个教会已经中毒了呢，假先知假教师已经在他们当中了呢，所以约翰要赶快告诉他们呢，你们要小心呢。那他们明白了就遵守就蒙福了嘛，啊，这样子去读这个咒啊，是不是应该 更符合圣经，比起哇十个角就是欧联十国啊，是不是更符合启示录的阅读方针呢、啊？是不是、啊？
是，
你同意吗？是啊，何况现在已经不是十个国家啊，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啊。啊，假如真的十国，也不应该去这样解释呢，因为启示的写作不是要预测将来的，启示录是要告诉我们今天要怎么过生活呢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可以吗？好，要结束了，要结束了啊。啊，忍耐到底就要得救了，是吧？你看到什么图案呢、啊？现在船呢、啊？除了船，你还看到什么？人，除了人还船，你还看到什么？水呢？没有水就不行啊！你有坐过船吗？我们都坐飞机来的了啊。不过 cruise 你有坐过了是吧？啊，坐船会不会有危险的？有危险啊，会沉的是吧？哦，不过有一个人说，船在海上航行哦不危险的，你想看看吗？对吗？船在海上是安全的，只要海不在船里面，安不安全？安全。这里不是讲航海学了哈、哦，这是 introduction 啊。下面那句话才更精彩呢。船是象征着什么呢？我们，海呢象征着世界，所以基督徒在世界是安全的，只要什么？世界不在基督徒的心里，懂吗？末世很危险的。因为假基督敌基督已经出来了，不过也很安全的，只要世界不在你跟我的心里。你知道谁说的吗？啊，这一位啊，有人说他是666的那个、啊、真的哦，在末世我们是危险的，但是也不危险，那就看我们的心里面装的是什么。假如我们里面装的是世界，那么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。假如我们里面装的是神和神的话语，世界再凶涛波浪也不会使我们淹没了，因为神的道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什么路上的光。启示录你这样去读呢，诶，很有意思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已经读了第十三章，哦，22章扣掉一章，还有21章是吧？啊、哦，明天再讲几章，好不好？哇，你会觉得，哦，原来这卷书这么有意思，越读越有兴趣，那你就会越想读，越想读呢，你就越熟悉它，越熟悉它呢，就越正确解释它，越正确解释它呢，你越更有得着。越更得着呢，就越有兴趣，越有兴趣呢，就越去读，越读呢，就越熟悉，越熟悉呢，就越有得着，越得着就越有兴趣，于是你就继续读，继续读之后呢，你就要不要睡觉了哦？这样转下去叫什么循环呢、啊？良性循环。希望今天晚上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哦，进入这个循环。我是被逼读启示录的，老实跟你讲啊，我跟你一样，我的圣经也只有65卷，那我已经牧师了怎么办呢？哦，那不是我读，那神学院老师读的，是吧？哦，这样啊，那我又是神学院老师做过了怎么办？哦，那不是我们老师读的，院长读的，是吧？我被逼去研究这卷书啊，啊，怎么被逼？有机会再跟你讲。总之，就因此看见哇，原来这是一个宝藏。这个是一个宝藏，当你愿意哈、哦，努力哈、哦，当然要努力了哈、哦，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，啊、哦，你就会发现你所付出的绝对值回票价，而且超过你的付出。好了，今晚先到这里了哈、哦，因为我们说是到9:30，对不对？不是12:30嘛，对吧？啊、哦，是9:30。呵呵，明天是几点钟开始啊？ 九点，听说有早餐是不是？早餐你想来吃，应该早点来了哈。哦，那么八点半好像早餐恭候了哈，所以八点十五分就恭候了。哦，好，八点十五，假如没有你去找他，好。好，总之，我们一起继续来神的话里面进深了哈。那么，使我们对这卷书有一个新的看法、新的努力，也有新的得着了，这样好吗？好，我们今晚就先停在这里哈。我请李元雄长老哈带领我们做个结束祷告，好吧？